请诸位大德翻开《达摩四行观》经本第四页，我们今天从第四页的第六行第十个字开始讲起，《达摩四行观》经本第四页第六行第十个字。请看经文，脱解三空，不疑不着，但为气扣，称化众生而不取相，此为自行，复能利他，也能庄严菩提之道。谈思继而以吾也然，未除妄想，修行六度而无所行，是为乘法行。我们上个星期讲到应当乘法而行，为什么呢？法体无间，生命才行谈，行谈舍思，心无吝惜。这个法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清净本性，也就是指我们的本觉妙心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。佛性人人具足，但是我们就是被这五阴烦恼尘把它障住了，所以借着修行把我们这五阴烦恼尘去除了以后，你就可以随顺你这一念心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讲随缘，其实真正能够做到随缘，那是要见性以后你才可以能够做到很圆满的这个随缘任运。像我们古德常讲的率性之谓道，你看我们儒家好像是中庸吧，他讲了天命之谓性，就是我们本性，每一个人的本性，这个性体，我们中国人喜欢用天来做代表，讲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其实所有的天命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。那为什么率性之谓道呢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这一念呢，本具的清净本心呢，我们的佛性是具足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功德妙用，不假外求的。所以在唯识学里面呢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念心叫什么呢？圆成实性，这圆满的真实体性。那怎么去证得这个圆满的真实体性呢？你要在境界中，从片计执啊，从这依他起性上离了你的片计执，一切万法都是片计执的，都是你自己执着而已。为什么？它的本体是依他起的，是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，可是你把它执着了，所以依妄想自信而有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万法本空啊，五阴非有，万法本空，从境界中离相，即相离相，了解万法原来就是一个离体呀，不可得。好了，就这样你就证得你自己本地风光。所以本地风光不是外面去找的，就是你离相啊。而《金刚经》有一段经文说，离一切相即明诸佛，所以世间的法相离了，出世间的法相世间的相离了，出世间的法相也离了，空有皆离了，这一念心就是圆成实性，圆满成就的真实体现，它具足无量无边的德能。 那这一念心心体空寂。六祖大师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我们这个身体也不是真有的，是因为这一念的清净心体染缘了，随着一念不觉生三系，而有了见思二后。所以有依着这十二因缘法，把这一念清净的觉性，本来是无形无相的，就跟着这个四大交合在一起，而有了这个假体。所以这个身子不是你真有的，所以生命才行禅奢侈心无吝惜啊，我们的内财都不可得了，更何况你身外的财物啊。但是我们无始劫来就是执着这个是我，所以由于有我就执着外层世界是真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修学也是要先从舍外财开始，这外面的气世间的这些身外之物要能够放下，世间的这种气世间的这个身外之物你可以放得下，你才可以放得下你身内的，你才可以以你这个身体来为大众牺牲服务奉献。等到你身外的身念都可以放下来了，你的心念也就可以放下来了。心念放下来了，那就证得我们圆满圆成实，圆满真实成就的体性，圆满成就的真实体性，就证得我们的本妙觉性清净无染了，具足万法，含藏无量功德，含藏一切如来的智慧德相啊。所以你随顺这一念心，它怎么会去造业呢？所以这一念心是自善圆满啊。为什么？没有一丝恶啊。所以到了绝代的善的时候，那就自善圆满了。儒家常说了，止于自善啊，它不是在善恶两边，是圆满的，是大道，是真理啊。所以你随顺它绝对不会造业啊。所以为什么净空老法师说佛教是自善圆满的教义，这个自善圆满就是见性，唯有见性你才能够真正做到自善圆满，也唯有见性你才能够说到我随缘任运啊，不造一切业呀。好，所以这个趁应当趁法而行啊。那今天我们就继续介绍这脱解三空不疑不着。这个三空在二圣法里面指的就是空无相无作。二圣人知道这些一切万法都是因缘而现的，缘起缘灭，所以因缘有的自性空不可得，所以他对一切的世间的五欲六尘根本就不会迷恋的。他知道是空寂啊，万法本质空寂，是你自己的心不空寂啊。就像我刚才所说，唯识学里面说这是你自己的偏寂执心，楞伽经说是你妄想自性，你自己妄想呢，各种条件聚合在一起而现的假象。唯识学里面告诉我们，一切万法眼睛看的一切境界是九个因缘凑在一起的，耳朵是八种因缘凑在一起的啊，鼻舌身是七种因缘凑在一起的，你第六意识起心动念是五种因缘凑在一起的，那第七识是四种因缘跟第八识都是四种因缘凑在一起，它才会现这个相。你就把这个因缘凑在一起的这个相把它抓住，依着你的妄想执着它是真的，迷惑颠倒。二圣人他知道这些因缘有的自性空根本不可得，所以他依悟了这个道理而入空邪脱门。那无相什么？他知道我们这个五蕴这个不是真有啊，这个色法，我们的色音是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， 我们的心法是受想行识，根本泯心体了不可得，所以根本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我的我这个假象，我的这个相，这五蕴本空，六尘非有啊，毕竟不可得，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。所以他悟了这个道理，而入涅槃。所以这个是无相解脱门。那无厌什么？就了解这些境界都不可得，所以他对于我们世间的一切运作啊，一切造作都没有需求心了，也不想来生得到福报啊。所以依此而悟入涅槃了，这是二圣的这个三空啊，就是这三解脱门：空、无相、无厌。无厌也就是无作。在境界中，在我们这个无欲，在我们这个啊人间世界里面呢，他无所愿求了，也不想去造作我们世间所说的啊，我们人间所说的事业了啊，而他也不以人争，也不以人在那里争执。也无所求，而降入偏真涅槃。所以这个三空，从二圣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指这个三解脱门。那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解说这三空，那就是指着我空、法空、空也空。修行的第一个阶次啊，先证得我空，不再执着这个正报的身心啊，不再执着这个五蕴身是我。像二圣人，他虽然破了我执，但是呢，他还执着那个涅槃境界是真的，还执着那个涅槃的清净极灭的那个境界，那个清净极灭都放不下，还执着无常、无我、无漏、无尽，所以他还有法执，他的法执就是这个偏真涅槃。如果他从空出假，然后从假入中，再把这个法执执着涅槃，执着无常无我无漏无尽的这个清净极灭漏，再把它舍了啊，破了这个法执，他还执着有一丝丝维系的这种觉观，我们讲叫空执啊，或者中观、中道妙观，还有一点点一丝丝的这个空执、空的觉照啊，他观俗、观空啊，观事、观理啊，观真跟观俗，所以还有一点维系的这个空执这个相，然后再把这个维系的空执破了以后。我执离了，法执也离了，空执也离了，毕竟不可得，离无所离，究竟清净，纯一真心，诸佛如来所证的就是这一念离我执、法执、空执，究竟清净的这一念清净本性，这一念清净本性无量无边的功德妙用，圆满的具足啊。所以啊，能够解脱这三空，这是真正的解脱了，解脱了我执、法执、空执了，不疑不着啊。前面二圣的依空、无相、无厌三解脱门而得到了解脱，虽然他不依于世间法，但是他着以涅槃，他着以清净极灭漏，他所以无常、无我、无漏、无尽。如果依着大圣的我空、法空、空也空了，这三空皆离了，那真正是不着以啊，无以不着啊，不以不着，不着以世间法，也不着以出世间佛法，清净自无疑啊。这个说随顺这一念，清净自无疑的。这个本地风光啊，我们的本妙觉性，他所 显现的妙用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啊，烦恼菩提平等无二，无明真如平等无二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一念离了我法二执空执这三空的这一念的真如心，它就是宇宙万法的真理啊。这一念心的心体空寂，这一念心的相是光明智慧，它的用就是真理的表现，这是佛法的体现，就是佛知佛见啊。所以以正德这样三空的这一念心平等普度一切众生啊，这就是解脱这三空，就是究竟涅槃啊，究竟无余涅槃，我们讲叫无住处涅槃啊。但在我们这段经文来讲，脱解三空不疑不着，如果我们从啊法体无间生命才行禅舍思心无吝惜脱解三空不疑不着，但为去扣趁化众生而不取向，从这个文联系来讲，这个三空是指的三轮体空，能布施的我空，因为他是在讲布施嘛，在讲布施，这个角度是在讲布施，能布施的我空，所布施的法空啊，所布施的对象也不可得，这是什么乘法，乘法行嘛。你虽然有布施，也有帮助别人，可是人家问你，哦，你做那么多好事情，没有啊，这不是理所当然啊，做人的本分啊。所以三轮体空是什么意思呢？并不是说是真正你布施的法，你布施的人，你都忘了，不是忘了。是什么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本分事，应该要做的本分事，就好像父母亲照顾自己的小孩，如果有个人问一个母亲说，哦，你好会照顾你的小孩哦，啊，你这么好心哦，你心地这么善良啊，既然照顾你的小孩照顾得这么好，你说这个母亲会怎么讲呢？这理所当然嘛，对不对？哪有什么我这么好心照顾我自己的小孩，诸佛如来啊，因为他证得真如本性，整体法界就是唯一真如一个体，所以宇宙万法是一大缘起的总相，一就是一切啊。所以佛成佛的时候，看到一切有情无情众生都在他这一个身心上同成佛道，所以他看一切众生就如同罗诃罗一样，佛的独子一样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佛行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同一个本体啊。所以就好像父母亲照顾自己的小孩，他怎么会说是啊我在行善呢，因为我在照顾小孩啊，理所当然的事情嘛，就做到这个境界，脱解三空，能布施的我空的，所施舍的法空的，所施舍的对象也空的，三轮体空，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不疑不着，这个不疑不着就是什么呢？啊，如同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，不应注摄身心，不应注身香味触法身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应无所住而布施啊，这就是这个不疑不着啊，要这样修行布施啊，因为这里在讲布施。但为去扣嗔化众生而不取向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目的就是去掉你的染习啊，你这个染习就是我法二执，有我，处处有我，所以你借着布施来舍，布施来舍。所以布施如果单讲这个布施，它的目的就是叫你舍，借着布施来舍，舍身外的，然后再舍你的身内的，能够用你这个身子来替大家 牺牲奉献，不要在那里斤斤计较，然后舍妄念。等到你真正身心世界都放下了，你的心念就自己静下来了嘛。现在很多人呢、外面的境界看得很真，所以在上班的时间呢、哪个人事情比较轻松，你比较忙，就心里很生气。他比较轻松，我事情这么多，他薪水还比我高，人家占了我们一点便宜啊，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占了别人的便宜都觉得应该的。人家对我们好，我们都忘了，我们对人家好就永远记着，是不是在那里斤斤计较？所以身外的放不下，那你身内呢更不用谈了。那你身外的放不下，身内也放不下，你说我要借着念佛，我要借着修行把我的妄念放下来，那根本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这个叫做羊汤止沸，那个开水在那里滚着，底下火在那里加，那怎么让它不滚呢？如果你不懂得借着舍来放下身心世界的话，那就是拿个棍子在那个锅里面摇来摇去，说它没有沸，其实它的水温永远都是100度的。如果你借着布施舍外财，然后放下你的身心，不再跟人家斤斤计较，不再那人我是非，什么事情看得开，凡事看得开，看得淡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大智若愚，不是他真的很笨，他看得开，他看得淡，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好争执的，没有什么好计较嘛。我行菩萨道都要帮助别人嘛，刚好帮助你，我事情多做一点好吗？我刚好帮助你啊，我让我这个身体多有奉献的机会，不是很好吗？都放下了，那你外财放得下，身心放得下，你不要说我要除妄念，那个念自然就少了，那个叫釜底抽薪。你把底下那个木头抽光了，那个水温自然就冷却了，这是最重要啊。所以就借着布施来去掉我们这个扣，这个污扣就是什么？我法二执，只以这个正报身心是我，不知道它的五音，不知道你真正的你的本体就是那一念清净心而已，那一念灵而空，空而灵的本性的这一念本性本来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无障无碍的，一丝障碍都没有，圆满具足无量的德能的。但是你不守这样急躁的本性去攀缘了，所以召集了这无明呢，就依着业感缘起而有这个身心。所以身心是个大患呢，我们却念念沾沾自喜，保护了这个身子，不懂得利用这个身子去修福修慧啊，去去除我们我法二执，来证得我们的本地风光啊，恢复我们的良知良能。所以但为七扣啊，把我们执着身心是我，执着外层境界是真的啊，借着布施把它舍掉啊，所以称化众生而不取相啊，所以教化众生，这个称化在这个三种布施里面以法施为重，因为你给众生财物只能够治他的标，不能治他的本。即使你供养一个人一辈子，他还是有生死轮回，来世他还要还你债，这由不得他的。这个宇宙，这宇宙中间，比如说你对一个人很好，你供养他一辈子，你说我不要了，我供养你的算了，我不要你的了，那也不行，反正这个缘结上了，他来世啊做你的父亲呢、就是五号囝，对不对？对儿子很孝顺，对不对？哈，如果当你的儿子的话哦，他对你就百般的孝敬，然后给你很多的财物来报答你嘛。可是呢，他还是要生死轮回啊。所以在三施里面，三种布施里面，以法施最重，能够让你出离三界生死轮回。所以在这里特地在标称化众生而不取相，教化众生。但是教化众生，你要众生听你的教化， 菩萨常常行四摄法，布施啊，以财物先以利勾牵，后令入佛智，常常给他占点便宜，给他得到一点好处，他慢慢就喜欢亲近你的。所以菩萨所到之处，常令众生生欢喜心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养成了一个斤斤计较的习惯，在同事之间，在朋友之间，就想占人家的便宜，对不对？同事之间看到人家比我们懒惰，却升官了，是加薪了，你就气他气得不得了。你想度得他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度他了，他绝对不会听你的。如果呢，你在同事朋友之间，他有什么困难，你帮助他啊，他做不完的事情，你帮他做，结果他拿到加班费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讲，哈哈，他觉得过意不去，要请你吃饭啊，没有了，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嘛。哎呀，什么，我那只不过是随己所之劳，哎呀，何必那么放在心上嘛？你想想看，以后你度他，百分之百。他一定接受你的度化，你叫他去哪里听经，他说好好好好好，我们去，一定这个样子的。为什么？他喜欢跟你在一起啊，他知道你心胸广大，他可以与你做表，做模范啊。哎，你看这学佛人更加不一样啊，你看他什么都不计较，你看他那么认真，现在还是科员，我们都升了科长组长了，你看嘿，他当了科员还那么高兴，一点都不计较。他虽然是当科员，别人都当组长当科长，那个组长科长都会听他的，对不对？都对他好的不得了，他能够做在这里面得到的人缘啊。所以菩萨从布施，说布施不一定给钱啊，帮助别人，不跟他计较，人家就很高兴了。如果我们布施怀着种布施的相，好像很了不起，反而惹人家讨厌啊。你看那个布施啊，捐了很多钱啊，然后给他插一朵花，在上面讲话，嚯，很神气的样子。在底下的人会不会对他很敬佩？不会吧？不会说，心里也许在想，也许他布施是好事情的。但是一般人都想，他也不过几个臭钱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是不是？就反而惹人家讨厌了。所以你用这一种乐意去帮助别人，哈，不跟人家计较，反而人家很喜欢跟你在一起。所以你看，布施美语。人家要做一点好事情，哇，你心这么好啊，你那么肯帮助别人啊，太难得了，对不对？那人家要做大事情，好，是不是让我参加一点啊？太好了，你真的是发这种心，太难得了，对不对？千万不要嫉妒啊！所以随喜的功德无量啊！啊，所以人家做一点小善，千万不要说啊，那做个一出啊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少这个叫什么呢？叫人家冷水，人家做大事情，哎呀，你对不对？你做得起来吗？你也不自自量力，对不对？就给他挖苦人家，让人家很听起来就不舒服。你怎么跟人家结善缘嘛？你做小小善，赞叹他，鼓励他，他就能够去做大善。那能力还不足的，要做大善，你要帮助他，成全他啊！好，我找几个人来帮助你啊！你功德无量。他一定跟你在一起的啊！你太好了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。所以布施美语，力行同事，力行成就他，帮助他，他有什么困难帮助他，没有一点怨言，不会再来斤斤计较。同事跟他做同一个事情，你看菩萨以这四舍华来教化众生，也才能够圆满的修这四无量心，慈悲喜舍啊！你要这样去学啊，所以不是说是啊，我只有法师就好了。你要叫一个人改邪归正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因为一个人在迷的时候，你要劝他回头，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他为什么肯听你的？就是因为他曾经受过你的恩惠啊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清楚，菩萨一切福德不应贪着，菩萨修福一定有福报会现前，但是他不会贪着这个福报。为什么？拿这个福报来广结善缘，那你就做对了，你将来就会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他们都肯接受你的这个劝导来修学佛法。即使你不是为他讲经说法，你劝他来借录音带啊， 啊，去参加念佛会禅修，你也功德无量啊，这叫法师啊。所以你要把这个称化众生而不取向这个功夫做好，你日常生活一定要懂得，当你的小气便升起来的时候，你要马上，哎呦，我小气便怎么升起来的？突然看到他占了我一点便宜了。还当你小气便看起来看到的时候，他占了你一点便宜了，你赶紧还多拿一点东西给他，对不对？这样来加一倍的对治你的这个习气。你把这个小气便治掉了以后啊，哦，你的心里有多大的解脱啊！以后这个小气便改掉了以后，因为没有修行人都是喜欢占人家便宜的啊，那你常常你看不到人家占你的便宜了，你也就像大智若一样，你自己得到高兴了。你处处看得到人家对你对不起你，你看到这个境界，心里已经就不舒服了，已经就在糟蹋自己了，已经自己就在那里难过了。所以一定要在世间上学包容心、容忍心啊，不会去那里分别计较啊，你才可以来修学称化众生而不取向。否则的话，曾经有人到那个监狱去弘法，到监狱去弘法那是很花心哦。可是啊，他很会讲道理，讲的那个重刑犯啊很感动，突然之间就问啊，法师啊，老师啊，你的电话可不可以告诉我啊，啊，我要是有一天能够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一定来拜你啊，一定来找你。他想，哎呦，他来找我会不会要跟我要钱，对不对？他来找我会不会有问题啊？哎嘿嘿，啊，这个我家里啊没有电话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好了，我给你 BB 扣的了。你想想看，那个犯人，人家第六感很敏锐啊，他去犯罪的事情，他也不是笨的、啊。他一看你这个就心里就知道很难过啊，啊，我到底还是在你心境以外啊，他能够老老实实接受你的劝话吗？可见呢、啊，这个都是要平常要训练的。所以在这里前面讲啊，不依不着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，这个都是啊，但会去扣啊。你看，你突然人家问你这件事情以后，你我执法执都出来了，保护我。万一你这个重刑犯出来了到我那里，对不对？要找我麻烦，要跟我募捐，要做怎么样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有人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，我说你要告诉他，对不对？你要告诉他，甚至你要跟他讲说，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的办公室的电话在这里，我的行动电话到这里，我家里的电话在这里，欢迎欢迎。你想想看，他保证听你的。哇，因为你太赤诚了。那事实上他既然有这样，他真的出来就会来对你怎么样吗？也未必啊。但是一般人，因为我们长期来都是太会保护自己了，这个太会保护自己的习惯就带着我们在什么境界，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这个，也许就障碍了你弘扬佛法了，这障碍你广结善缘了。这传道法师他也是一样到监狱去弘法，那些受他教化的人在监狱里面受三皈依，然后出狱以后啊，他们也不敢做坏事情，但是他出狱以后一时间找不到工作，生活当然会有问题啊，他们也都去找传道法师，传道法师就跟他讲、哦、我是个寺院、啊、我也是个出家人，是靠十方供养的、啊、那你今天来了，我能够帮你救急，但是我不能救这个、啊、只能够救急，不能救穷，不能救你一辈子、啊、你要自己努力、啊、我这里有3000块钱，你拿去吧，够你省省的用，可以用一个礼拜，对不对？你赶紧去找个工作，临时工什么都可以。一般来讲，像这一类的犯人，他来一次，也许是再来的一次，顶多来3次，他就不会再来了。而 他接受你三次的布施，你可以三次的为他讲佛法，跟他讲因果，他心里都会很感动的啊。那你充其量也不过花个几千块钱，这个人在社会上他可以洗面革新，你这样救了一个法身慧命，救了一个真正度了一个人啊，他不再去造恶，不再去造恶业。如果他将来成功了，也能够去帮助众生的话，你想想看，那真的是功德无量。所以我这只是指一个例子而已。我们往往在劝人学佛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在称化众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，除了不取度众生的相以外，还要不取冤亲善恶之相，更不能取利害得失之相。如果你取了这个相，我法二执去不了，同时呢，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不够真诚。所以我们可以在借着帮助众生中，把我们这些坏习惯，这些自私自利，保护自己，种种的不好的习气改掉啊。所以啊，底下讲，此谓自省，复能利他。自己在这里面增长自己的福慧。所以你想想看，你碰到这样度化众生碰到了一次的困难，你有一次的经验啊，碰到你帮助他，他还找你麻烦，你帮助他，他陆陆续续还要来请你帮助他，不要紧，你这样信念信念信念以后，你的智慧就不断的增长，以后你应变的能力，种种智慧啊，种种处事待人接物的能力你就增长了。如果你没有在境界中这样磨练，你碰到什么事情，我只能够讲，碰到事情来了我就逃避了，我就远离了，你的真实的智慧不能现前的。所以啊，如来的智慧也是一样在世间中这样历练磨练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俗话常讲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。所以我们就可以在世间行这个称化众生而不取相。在这里除了磨练自己的这种习气以外，来去掉我们我法二执以外，还能够利他增长自己的福慧，能够接引众生，所以也能庄严菩提之道啊！庄严菩提之道，也就是庄严我们的自心啊。你看我们听经结束以后，我们都会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。这个佛净土并不是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净土啊，也不是啊，我们常常讲啊，庄严佛土，也不是你家的供桌把它摆上了香花啊，然后供品种种庄严祭啊，庄严佛净土就是庄严你自己的心啊，而不是用一些花果来庄严啊，用福跟慧来庄严啊，所以用福慧庄严佛净土啊。那我们在听经闻法增长我们的心灵的智慧，听经闻法知道舍掉一切见思懊惑，舍掉一切烦恼，我们自信的光明就会显现。我们听经闻法懂得要修六度万恨，借着六度万恨破除我们种种的习染习气啊，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听完经以后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就是让你的心灵增长智慧，增长福德因缘啊。这佛净土不是庄严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果你的心性中 有无量的光明，无量的智慧，心净则佛土净，那自然能够相应到圆满的法界啊。所以我们就借着度化众生而不起相，借着自利利他来庄严我们的自心啊，以这福慧来庄严我们自心啊。所以诸佛如来是以什么庄严呢？万德庄严啊。这万德是从哪里来？就从六度万恨而来的。所以菩萨道为修六度万恨啊，以此万德来装我们的自心啊。那一切法你有因必有果，虽然你行的是三轮体空，你不执着你布施的相，但是不会说是我不计较这个功，这些福德相，这些功德相，我不计较它，它就不见了，也不会的啊，也不会说啊，我做完功德，我就愿以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那就不见了，也不会。我们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，当他做完善事的时候，啊，回向法界众生，心里就有点舍不得。哎呀，我花了这么大的，花了这么多的钱，用了这么多的体力呀，我这样回向掉了，不是没有了？也有人捐了很多的钱，别人参加一点点，啊，当人呢在介绍这一件事情呢，啊，这件功德是某某人、某某人、某某人、某某人所做的，啊，心里就想，哼，都是我出的，他也不过是出一点点而已啊，这，结果他们都沾上边了。要知道，我自己做就好了。我们很多人做功德都有这样的相，这是很要不得的，这个心量就太小了，就不能做到三轮体空，就不能乘化众生而不起相。所以很多修行都是要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来关照，来注意这些小地方啊。所以你放心，你要大胆的，你做什么事情大胆的回向法界众生，希望法界众生同样得到功德利益，希望法界众生都能够得到好处啊！你要降心降心，你所修的福绝对不会跑掉，而且由于你真正的舍了，你布施了以后连布施的相都舍了，三轮体空了，那不得了，那你将来那个得回来的四相上得回来的啊，你有因嘛，得回来那个果不得了。所以我们讲，我们常常讲，净空老法师也常常说，舍才能够得，舍才能够得。但是因为你的舍，你将来的得，你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了，你还能够再舍，还能够再舍，能够帮助众生。所以你看，你今生修福，又有智慧，又发菩提心，又能够修三轮体空，你来生的果报又比这一生更殊胜，又能够有智慧，又能够舍，什么事情又看得开，所以你会一次比一次的成功啊。所以诸位，在我们目前有很多学佛的人，他也很想做好事情啊，可是做点小小的好事情他可以做成功，当他想要做大的好事情的时候啊，他就做不成功了。以前我认识一个观世音杂志社啊，后来结为居士出家了，他就一直要建了一个叫像慈济医院这样子，这个义诊啊，观世音慈悲的义诊这个医院，他的一生的愿就是这样子，结果呢，没有做起来，啊，可以说是啊，意义而终啊，缘起啊，他出家缘起啊，你看人家正言法师啊，他也不是相貌火堂堂，他也不是这样啊，对不起，我并不是批评他的相貌啊， 啊，嗨，是个比丘尼，身体也不是很好。你看他能够把这个慈济弘扬到整个世界，台湾就有400万的信徒啊，400多万的这个会员。如果证严法师出来选总统，一定选上，对不对？再加上外面一些票就选上了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为什么我们想要花心做点好事情，